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13日，公元2001年8月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外界媒体评论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长期困扰着美中关系，召开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升高了治藏政策。西藏青海地区藏人强烈抗议当局没收农田，中共利用挖掘西藏的历史遗址来歪曲事实。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外界媒体评论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长期困扰着美中关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希望之旅为题发表评论说，鲍威尔的北京之行表明两国关系大有改善。文章说，美国新任总统上任后通常是先抨击中国，然后再跟中国接触。对布什来说，这个过渡期特别的短，今年4月的美中飞机相撞事件迫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寻找解决纠纷的办法。撞击事件也把中国放在一个美国必须平等对待的地位。该杂志还说，此后美中关系虽然没有转暖，但也没有继续降温。布什政府决定不对台湾出售最先进的武器，全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国会和政府也没有阻止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布什甚至和江泽民主席在电话上亲切地交谈。不过评论文指出，美中关系还有许多陷阱，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导弹防御系统。中国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针对中国和北韩的。此外，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人权和西藏问题也长期困扰着美中关系。华盛顿刊登的文章中指出，鲍威尔国务卿上星期五访问北京时，再次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他说，改善人权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美国也有人权问题。他本人是黑人，几十年前黑人是不可能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旅美华裔私人贝林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指出，敦促美国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文章说，布什政府为争取旅美学者高湛和谭光广获释尽了很大的努力。中国政府在鲍威尔访华之前，再次把人作为外交政策的人质，以保外就医为名释放了旅美学者高湛和谭光广。高湛已经和家人团聚，但是中国还有许多人仍然被关在监狱里。路透社西宁发出的消息，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打着西部大开发运动的旗号，扬言要发展和改进西藏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等。在开展的此次运动中，中国政府强迫没收藏人的农田。对此，青海省境内的松多县30名藏人前往西宁市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声称，西部大开发运动是什么？我们不懂，我们只想让政府解释强迫没收我们农田的原因。这次中共借用西部大开发运动的名义，在青海省地区大范围的修建公路、建设大桥以及挖取各种输送石油管道的地下隧道等。从表面上看，中共是在改进和发展贫困地区，但实际上该地区农牧藏人的生活水平一点也没有提高，而且在以往每年的总收入中国人民币1498元的基础上根本没有增加。最近中国政府在青海地区计划实施的三个建设项目为价值总额20.4亿美元的铁路工程施工计划、价值总额38.38亿化肥工厂建设计划、价值总额30亿美元从青海至兰州长达590公里的地下煤气输送管道施工计划。 这三个计划项目已于去年正式开始实施。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人权活动中心负责人 Ellen Reynolds 女士表示，目前在西藏最重要的是发展教育事业和改善人民的卫生状况，以及给藏人提供职业训练的机会。在西藏实施大范围的西部大开发运动是不重要的，因为借此运动，中共将以建设西藏为名进行大量移民，从而给在藏移民的汉人分配各项工作。埃利森女士还表示，由于汉人比藏人在技术、知识等方面占绝对优势，所以给汉人提供的工作机会自然就比藏人多。中国政府又计划在五年之内将在青海地区建设价值总额达130亿美元的三个飞机场，修筑公路，以及大搞其他施工项目。青海省格尔木市市长夏家祥表示，这次建筑铁路这个工程项目将会使50000多人找到工作，同时施工完成后，在格尔木地区估计将会增加15万多人口。人权研究者获此消息后表示非常担心，因为目前西藏人口本身稀少的情况下，将会面临更稀少的严重情况。部分西藏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虽然西藏需要建设，但是中国政府更应该关心和重视西藏人民的生活、知识、卫生等方面的状况。驻中国的亚洲发展银行代表 Bruce Murray 表示，为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而投资援助的话，才是最有价值。中共利用挖掘西藏的历史遗址来歪曲事实，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今年七月份，中共科考人员在西藏纳曲尼玛县岗路乡三村国王湖附近发现8处石棺墓葬群，处于新石器前后，距今约3-4千年的历史。西藏的石棺葬盛行时还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之前的1300多年。佛教传入西藏后，石棺葬法逐渐消失。另外，在北京召开的2001年藏学研讨会议上，各专家了解到，西藏又新发现了2通清代摩崖碑刻，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市布达拉宫红山东侧，碑题名称分别为流芳百世和永灾迁，均属于石刻造的摩崖碑形制。布达拉宫摩崖石碑刻是由西藏大学藏史系副教授、石刻文化专家张虎生在考察中发现的。张虎生表示，以碑题中的字形可以得出结论，这2通碑刻是清朝廷为驱逐蒙古准噶尔部落的入侵西藏，远征用兵西藏胜利后，石柱拉萨的用兵与康熙61年所刻留的，是当时为了捍卫国家、抗议入侵势力的历史见证。4年前在西藏出版《药王山摩崖石刻》的这位青年藏学家表示，从这个第一资料的原始性来看，这2通碑刻所承载的历史实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治藏的主导思想。自中共占领西藏进行全面统治以来，始终没有停止挖掘西藏的名胜古迹以及历史遗产。在西藏问题走向国际化面临严峻挑战，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和两个民族之间的极冤仇恨的同时，中共派遣大量资深的高级专家与学者，以进藏考察的名义挖掘西藏悠久的历史遗址，对外宣称这些重大的发现对西藏以及西藏历来就同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性的意义。把企图另有阴谋的歪曲历史当作法则的国家，只能称为霸权行为。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透露，今年6月25号至27号，为期3天的所谓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召开期间，中共官方性各大新闻媒体向各界及时报道了政府对西藏所持的立场， 会议上一致表示，要振奋精神，为实现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和长久治安而做出重要决策。西藏信息网指出，北京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升高西藏的文化经济全面直接由中共中央来统治。连日来，西藏自治区各族各界纷纷以不同的形式认真学习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的精神，这是进一步对西藏人民事实有力控制的部署。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于1980年召开，第二次在1984年召开，其次是1994年召开。此次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上，郑重就全面支持中共前三次的西藏工作座谈会议，提高西藏的经济发展与提高政治稳定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等方面进行探讨。在会议上，与会者强烈认为，相互了解和探讨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促进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要严厉打击一切破坏民族文化发展的分裂活动。西藏信息网指出，这是中共当局不仅对西藏的宗教，而且对西藏的文化将会给国家的稳定以及社会治安秩序所带来的影响感到恐惧。为了在西藏达到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共会不惜一切代价阻碍破坏西藏的宗教与文化的延续。西藏信息网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了解到，中共目前的西藏政策不能圆满符合西藏人民的经济利益，为此有可能导致西藏民族特征、文化、习俗逐渐衰退，但是西藏人民在有关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陈瓦诺布这位蒙古官员在将军严信的指挥下被给予满洲将军之印，并奉派为驻军司令，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建立起来。帝西这一职位被取消，因为他把过多的权力给予一人之手。这位新的政府是一个大臣会议为首，由两名正大臣、两名副大臣组成，他们对行政负责西部西藏的长官康吉乃受到大清巴图鲁的封号，受派为首席大臣。工部地区的长官阿尔布法受派为另一正大臣，扎尔乃和隆布乃为副大臣。1723年后，霍拉乃也成为会议大臣。扎尔乃是一贯反对准噶尔的政策，阿尔布巴和隆布乃是最先脱离准噶尔逃到塔尔斯去的。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由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雍正皇帝。1723年新满洲统治者开始了一种退出的政策，他撤退了，拉萨的驻军把中藏的行政完全交予西藏官员之手，没有任何满洲的军事支持。雍正元年，清好蒙古在固始汗的孙子亲王诺布藏颠坚的率领下叛变。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西藏政治史。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